2017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
首先请听河北大法弟子云静的文章，庆祝五一三征稿，寻道一念，瘫痪四年的我能走了。25年前，我因为患脑炎误诊错打激素，而导致了双侧股骨头坏死，瘫痪在床，四年不能下地走路，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去厕所都要丈夫背着去。丈夫带我四处寻医，去过北京、天津等几家大医院治疗，多次专家特诊、手术都未见疗效，治病治得倾家荡产，每一次几乎都是带着绝望走出医院大门的。亲人们为我担忧，我自己在痛苦的煎熬和深感给家庭孩子带来的沉重负担和不安中，每天以泪洗面，真的是不想活下去了，常常生出自杀的念头，可是又总是被一种无形的力量阻挡住了。1998年7月，妹妹退休后从山东来看我，并告诉我他们那个小镇有上千人在练法轮功，很多癌症病人都好了，劝我去他家学法轮功，可是谈何容易，我一个不会走路的人，吃激素吃得又很胖，从河北到山东要倒三次车。妹妹很坚定地说，我这次就是来接你的，说啥也要把你接过去，别人能好咱们也能好。就这一念，第二天我们去看我妈时，我竟然是自己走出来爬到了自家的农用三轮车上的，平时都要丈夫背我的，这让我有了去山东的信心和决心。更不可思议的是，我们从天津东站去西站，要过一座很高很长的天桥，妹妹和她的女儿搀扶着我爬上天桥，下来时我觉得腿脚灵便了，我可以扶着栏杆走路了。天啊，那一刻我知道心花怒放是一种什么感受了。我还没有开始修炼呢，师父就一路呵护着我，泪水止不住地在心里流，这不会是做梦吧。一路漂泊般的大雨没有挡住我要学法轮功的决心，经过15个小时的奔波，到达妹妹家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上二楼时，我自己信心满满地扶着楼梯就上去了。到他家的第一句话，我至今记得清清楚楚，我跑了一天，怎么一点不感觉累？第二天开始，我就迫不及待地和妹妹一起学习转法轮，练五套功法。不到两周的时间，我就奇迹般的能坚持练完一个小时的动功，四个月之后完全恢复了健康。当我回到老家的时候，愁白了头的丈夫高兴得泪流满面，亲友们也都非常惊讶，感动得热泪盈眶。从那以后，我家的门槛几乎都被踏破了，十里八乡的乡亲都开始修炼大法。在转法轮里，师父讲的那些高深的法理折服了我，我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修炼，不管在哪里都要做一个好人。过去争强好胜的我不再与人争斗，遇到矛盾向内找，做什么事先为别人着想，修炼成了我生活中最快乐的事。每天坚持学法练功，从不懈怠，不仅身体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在日常生活中也不再计较个人得失。过去与媳妇儿之间很深的矛盾得到了化解，家庭环境变得祥和了。 天有不测风云，1999年720，江泽民这个小丑容不下真善忍，发起了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刚刚得法一年的我，没有被谎言迷惑，因为我真真切切地经历了师父把我从死亡线上挽救回来的过程。我们周边因我的奇迹而得法的几十位同修都被监控，强制办洗脑班，逼迫放弃修炼，并逼他们揭发带头人。我主动找到镇党委负责人，我说这个法是我从山东学来的，有什么事找我好了，乡亲们只不过是练功健康身体，学法修心做好人。我瘫痪四年，治病治得倾家荡产，没人过问过。我师父没要我一分钱，帮我恢复健康身体，今天逼我放弃修炼，就等于要我的命。这个放弃修炼的保证我是不会写的。我向他们讲述我在大法中受益的神奇故事，最后领导被感动了，用小车把我送回家。迫害没有挡住寻道人，丈夫也坚定地走入大法修炼。过了些日子，我发现天天有一辆警车停在我家门口，经打探原来是监视我老两口的。我找到司机，说清事情的来龙去脉，司机明白了，从那以后再也没有来过。那时我也不懂什么是正念，其实在无意中，在纯净心态下说出的话就带有法的力量了。感恩师尊的慈悲苦度，18年来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我家这个学法小组一直没有停过。我们几个同修在一起学法练功，交流心得，在助师正法的路上比学比修，共同精进，每天出去救人，兑现着誓约。
下面请听安徽大法弟子小郑的文章，题目是庆祝513佛光下的幸福之家。我是1997年修炼法轮大法的，修炼之初，尤其是被迫害的那几年，亲朋好友在不同的场合多次问我，小郑，你如此坚定的修炼法轮大法究竟得到了什么呢？曾经迫害我的警察也问过同样的问题。如今快20年了，我的亲友包括那些警察都不再存有这样的疑问，因为这么多年来我和我的家人是怎样一步步走过来的，又是怎样成为沐浴在佛光下的幸福之家，他们都是最好的见证人。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教师之家，毕业后分配到当地的一家大型企业工作，因为工作上表现出色，30岁不到就被提拔当了分厂的厂长。成家后岳父岳母对我很好，妻子也是自己心仪的女孩，后来又添了2个孩子。在许多人包括我自己的眼里，我的人生之路处处布满了鲜花。我爱好广泛，常常参加单位组织的球类、桥牌比赛或舞蹈演出，可每当尽情投入有所成绩时，却时常从心底涌出一丝莫名的不安。我一次次地问自己，难道这就是我追求的人生吗？如果是，为什么我没有体会到那种发自内心的快乐呢？如果不是，那人生真正的意义又是什么呢？一次偶然的机会接触到易经，易经的推算使我觉得很神奇，便购买了大量的书籍，工作之余认真研究起来，发现每个人的命运一生下来都是注定好了的。后来又看了一些预言类的书籍，能预言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事，许多事情后来都被印证了。随着对人生意义不停的探索，我越来越感受到冥冥之中，宇宙中的一切都是被事先安排好了的，是由更高层的生命决定着，而我们人是如此的渺小， 什么也不能改变。了解到此，心中忽然又多出了很多不解与困惑。人来到这个世界到底是为了什么？什么才是最珍贵的？怎样才能找到心灵的归宿？寻寻觅觅都没有找到我要的答案。一天我回妈妈家，妈妈告诉我，她和我爸在修炼法轮功，并说了修炼后的神奇变化。我从书架上拿起《法轮功》这本书，就被里面的内容吸引住了。从小到大，我所有的困惑都在这里找到了答案。这本书我是站在书架前一口气读完的。就这样，我走入了大法修炼。走入大法修炼，我很快体会到了法轮大法的神奇与超常。以前认为很难戒掉的烟瘾、酒瘾，在大法的法理指导下，很短的时间内很自然的就戒掉了。这些神奇的经历使我更加的珍惜修炼机缘，努力按真善忍要求自己，遇到矛盾向内找自己的不足。渐渐的，因化工中毒导致的容易感冒、容易疲劳的症状不见了，身体越来越好，心性也一天天的在提高。看到我的变化，岳母、妻子、其他的家人也相继得法，一家人每天学法练功，其乐融融。从此我们全家明白了人生的意义，知道了生命的归宿，每天沐浴在佛光中，内心宁静而祥和，一切都那么美好。1999年7月20日开始，法轮功受到前所未有的迫害，十几年来本人遭到多次非法拘留、关洗脑班，一度流离失所，被非法判刑，并失去了良好的工作，妻子的工作也受到了影响。持续的迫害使家里不得安宁，巨大的压力下，岳母险些失去修炼机缘，岳父在恐怖环境中放弃了修炼，岳父原本在修炼时去掉的不良嗜好又回来了，身体一天比一天差，时间不长就去世了，这成了我们家永远的痛。我被非法判刑后，岳母在巨大的压力下一度放弃了修炼。离开大法后，岳母的身体越来越差，以前的病状又出现了，还多出了几种病，高血压、糖尿病、胆结石、肺结核，腿肿得不能走路，一年要住医院两三次。直到我出狱后，他才重新修炼，大法的神奇再一次在他身上展现，在很短的时间里，身体彻底摆脱病痛的折磨。曾有同修问我岳母，阿姨，您觉得最大的幸福是什么？老人家立刻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当我重新走回来的时候，最幸福。是啊，在长达18年的持续迫害中，所经受的磨难不堪回首，经历过那段最黑暗、异常艰难的岁月，对于曾经一只脚跨出修炼的大门，差点失去修炼机缘的修炼人来说，再度走回来，那种失而复得、用生命去感恩的心情，无法用语言描述。每一个得过法的修炼人都知道，如果错失修炼的机缘，那才是人生真正的绝望。出狱后，我发现身边的很多亲人因没有人生的目标，不知道生命的意义，精神世界空虚而不安，每天生活在过一天算一天的无奈状态中。七姐下岗后整天沉迷赌博，天天在外吃喝，只要有麻将打，可以几天不回家，对家庭没有责任感，把孩子往父母家一放就不管了，脾气暴躁，夫妻经常吵架，对家里的事不闻不问，只要自己玩得开心就行，天天都这样醉死梦生，身体越来越差，人也面黄肌瘦，整个人就像从地狱爬出来一样。看到七姐这样，我和妻子找到她，向她讲述大法的美好和自己的亲身体会。当看完转法轮后，七姐说她如同大梦初醒，整个的人生观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七姐从此走入了大法修炼，法轮大法神奇的健身功效在她身上很快体现出来，以前身体上的病状和不适很快消失了，并去掉了恶习，脾气也温顺了，平和了，现在家庭和睦，妯娌之间关系也好了。七弟和弟媳之间性格不合，冷战多年，后来发展到暴力相向，一次七弟将弟媳的头打破了，当我和妻子赶到医院，躺在病床上的弟媳声嘶力竭地哭着对我们喊，我要和他离婚， 并拿出了已写好的离婚协议书。我问他，你知道这一切的痛苦的根源在哪吗？你知道怎样能真正的获得幸福吗？弟媳茫然地看着我俩，我们用在大法中学到的做人的道理同他交流，他慢慢地平静下来了。妻子告诉弟媳，要静下心来看看转法轮，就能了解你为什么会有苦有难，就能知道人生真正的幸福是什么。后来弟媳也走入了大法修炼，在大法法理的指导下，努力修去自己的怨恨心，从此一家人和睦相敬。为他俩婚姻操碎了心的弟媳的母亲，看到他俩的变化并了解法轮大法后，常督促他俩说，你们要好好修炼法轮大法。妻子的单位领导了解到我被多次非法关押，被迫流离失所，并被非法判刑后，对妻子说，你们这样的情况对小孩读书会有很大的影响，但实际上修炼大法的福分一次次的在我们孩子身上展现。其中一个孩子平时成绩一般，高考时超常发挥，考取了一所重点大学，另一个小孩现在国外读书，两个孩子都非常懂事。后来因单位转让，妻子也分到了一笔可观的收入。在长达17年的迫害中，是师父的慈悲呵护和我们对法轮大法的坚定正信，我们一家才能逃过一劫又一劫。现在我们都生活得非常好，曾经的磨难不仅没有击垮我们，反而使我们更加坚强。真善忍的法理更是铸就了我们的品格，看到我们的幸福，关心我们的亲朋，以及曾经迫害过我们的警察，都由衷地为我们感到高兴。师父在《论语》中说，人类对大法在世间的表现，能够体现出应有的虔诚与尊重，那会给人、给民族或国家带来幸福或荣耀。佛光普照，幸福还汇集到很多亲戚的身上。在此分享一个事例，有一年我和妻子回老家，侄女满面愁容地拉着妻子的手说，姑姑，我结婚7年了，到现在也没能怀孕，看了很多医院都没有办法，你可有好的医院给我介绍一下？妻子微笑着对她说，我没有好的医院推荐，但是我知道一个好办法，很简单也很管用，那就是你要三退，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并在心里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然后妻子向他讲了法轮大法真相和自己的亲身体会，侄女夫妻俩欣然接受了。第二年当我们再一次回老家时，侄女怀中已抱了一个小孩了，他们一家对大法无限的感激。我们都是法轮大法的受益者，我们希望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人们，法轮大法是正法，只要我们按照真善忍的指引，我们的人生就会开启幸福之门。
您正在收听的是2017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下面请听山西大法弟子杨光的文章，庆祝五一三征稿。儿子受难中，我走入了修炼。一，儿子受难中，我认识了大法。我今年57岁，家住山西农村。我儿子从小身体不好，经常拉肚子，很瘦。2000年，他大学毕业。刚参加工作就接触了法轮大法，他觉得好就开始学练，几天后再也不拉肚子了，身体也变好了。他回家告诉我们，法轮功真好， 修炼真善忍，使人身体健康，道德回升。是江泽民太坏了，迫害好人，伪造自焚案，不让人学。他爸一听就火了，你还敢跟国家作对？儿子也不跟他爸顶嘴，但他就是要学，还在私底下悄悄跟我说，这个功法可好了，尤其是对身体好，我给你个录音机，你就在家听师父讲法，我教你怎么练功，别让我爸知道，也不要怕。我说，好吧，别让你爸知道就行。于是我就听法练功。我儿子边工作边弘法，但是我没有听完一遍讲法，五套功法也还没有全部学会，我儿子就因为练法轮功被单位开除。他不想让家里人知道是被开除的，说是那个工作不怎么好，没有前途，他要去大点的城市找更好的工作机会，就到我女儿上大学的城市找了另一份工作，但是总也干不长，三天两头的就被骚扰被开除。我们村不知道哪里来的风言风语，说是我儿子练法轮功被开除什么的。他爸气得就一个电话要把儿子叫回来，但是儿子就是不回来。儿子回来后，他爸关起门，在家拿很粗的弹簧绳打他。我进不去房间，在外面听得直落泪。孩子的背被打得肿了很高，皮开肉绽，血淋淋的，好长时间只能趴在床上，痛得无法入睡。做了那么多年的学生，没有受过什么大苦大难，哪能经得起这么毒打啊？我当时就不明白，常言说，虎毒不食子，也不至于这样打自己的孩子啊。这人咋就下得了这么重的狠手？这让我很受触动。那个时候我也知道大法很好，都是江魔头太坏了，迫害好人，但我还是不敢学法练功。此后的几个月，儿子一直被关在家里不许出门，我也被强行要求不许练功。2003年正在闹萨斯，我女儿又突然胃出血住院了，出院后身体就没好起来过，成天看病吃药。2004年的一天，我家亲戚就来通知我，警察在找我儿子，让我儿子赶紧躲起来。他爸气呼呼地说，躲什么躲，共产党把他养大，还敢跟共产党作对，我还要亲自把他送进去，让党好好教育教育他。我就很担心儿子回家。后来据我女儿跟我讲，在儿子的住处，兄妹俩一起吃饭的时候，上来一个儿子在当地认识的所谓朋友，说是还给他一个东西，打开一看是法轮功的书。同时突然闯进去一群便衣警察，拿着警棍一进门就按住我儿子，那个所谓的朋友很快就顺门溜出去了，紧接着他们就都被带走了。女儿回来安抚我们，说是她哥哥没有做违法的事情，警察也说不会有什么大事，过几天就放出来。但事实并不是这样，儿子很快就被绑架到看守所关了一周，紧接着莫名其妙的，我们就接到了儿子被劳教一年半的决定书。当时我觉得天都是灰的，我这一儿一女怎么都这么命苦啊。我跟他爸赶到外地的劳教所，儿子已经是鼻青脸肿的，几乎看不清脸，走路都不利落，一看就是受了严重的伤，我内心就跟刀割一样难过。就这样，他爸上去就重重地给了一巴掌，然后坐在地上呜呜地哭起来，当时就晕倒，什么也不知道了。我受不了这样的压力，再加上他爸的强烈反对，我也没心思再听法练功了。女儿担心警察来搜家，让我把书都藏起来，于是我就在屋檐下挖了一个很大的地洞，把师父的讲法书和磁带包了好多层，放进地洞掩埋起来。从那以后，我家就不得安宁了，那些派出所的人经常骚扰我家。一年后，儿子被放回来了，变得不爱说话了，我们都以为他放弃练功了，大家都不提以前的事情，就希望平安生活。儿子去了更远的城市找工作去了，虽然没有出现之前那样让人心痛的事情， 但是警察隔三差五的上门骚扰，还是让我们很紧张。2008年，警察又跑到我家来，跟我们讲，现在外面不安全，他们要保护我儿子什么的，让他爸把孩子找回来给他们见见，聊聊。他爸信以为真，还说，咱也不干坏事，警察也是为咱们好，得让他回来，给上边一个明确的态度。成天想办法找儿子，搞得女儿、儿子的朋友、同学都不安宁，但我们还是联系不到儿子。2009年，儿子带回来一个漂亮的女孩子，问我喜不喜欢，说是想结婚了。我跟他爸很开心，总觉得成家的人了，做事就不会那么冒失，以后就不会有啥事了。我们赶紧操办婚礼，但是我因为身体越来越差，难受的不行了，他爸就成天带我往医院跑。最痛苦的是，我因为子宫肌瘤引发的持续出血，已经导致我严重贫血，必须赶紧做手术了。正当我准备去住院的时候，接到儿子的电话，说是媳妇很快就要生了，让我去帮忙。照顾媳妇是我的责任啊，不能不去，其他就不管了，随其自然吧，就买票去外地照顾媳妇。正好亲家母也在，这时我才知道，儿子从来都没有放弃过修炼，媳妇的娘家全都是修炼人，他们天天在一起练功，晚上学法。媳妇性格脾气很好，人虽然很瘦，但身体很棒，尊老爱幼。亲家母也很热情，经常动员我学法练功。但是儿子被迫害的事情总是像个阴影，我总也不敢走进修炼。这个过程持续了一年多，才慢慢走进来，但还是不愿意让儿子知道我想练功的事情，每次都是偷偷摸摸地跟亲家母学。过了没多久，伴随我几十年的失眠、神经性头痛、慢性肠胃炎、膝关节痛等大小毛病都不翼而飞。法轮功去病效果真好啊，我太高兴了，就告诉儿子，我也练功啦。儿子很开心，经常我们四五个人集体学法练功，孩子坐在中间玩，全家人相处很和谐，婆媳之间也从来没有红过脸，这太好了。一直到现在，我们个个都是修炼人，没有再生过病。我从内心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拯救了我。二，女儿初得法，母女共同精进。虽然身体好了，我也知道大法好，但我就是不明白，这么神奇的功法，为什么政府要反对，而且迫害还这么严重。师父那么慈悲，那么神通广大，为什么弟子们还会受苦受难，甚至失去生命呢？我儿子从小善良，不做亏心事，为什么还被害得这么苦？儿媳妇也是知识分子，修炼时间长，知道得多。我带着这些疑问请教儿媳妇，她很耐心地跟我讲了很多真相，带我学习师父的各地讲法，还给我看九瓶共产党。我从内心明白了这场迫害的原因不是简简单单的人对人的迫害，我就请媳妇帮我做了声明，曾经对大法的怀疑以及不正的想法言行全作废。记得有一次，我的胳膊疼得特别厉害，几乎抬不起来，无法练功，于是我就坚持打坐，大汗淋漓，感觉很痛苦，这样疼了一夜都没有睡觉。亲家母吓坏了，要么等你儿子回来，带你去医院看看吧。我说，不着急，再忍忍吧。刚说完这句话，疼痛立刻就减轻了许多。慢慢的，我的胳膊又抬起来了，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大法太神奇了。回想这几年，我没生过病，没吃过一粒药片，身体很结实，都是师父赐予的。我从内心感谢慈悲伟大的师尊。我这个人悟性很差，一直以来都走不出儿子被迫害的阴影，也就不怎么精进，更不敢出去发大法真相资料讲真相。女儿从2003年胃出血开始，十年走过来，她也变成了一个医生，但依然浑身是毛病，就给自己搞了个药柜子。她经常嘲笑现代医学治不了病，自己难受得不行了，
就说医者不自医之类的话。说起大法，但他总是不让提，处于不参与不评价的状态。我知道是他哥哥被劳教的事情对他内心伤害很大。2014年夏历新年，做医生的女儿来儿子这里跟我们一起过年。初二晚上，女儿从同学家回来，就拉着她嫂子说，听我同学说她姑姑练法轮功治好了肝癌。法轮功还能治病啊，肝癌都能治好，我这毛病对法轮功来说小菜一碟啊，是不是这么回事？她嫂子吃惊地看着她说，我先教教你试试看吧。这孩子一抱轮就浑身发热，手上打转了。两天之后他去外省上班，我跟儿子媳妇商量了一下，就跟亲家母一起去女儿那里，和女儿新同修一起学法练功了。第一次学完法，他看着刚煮好的中药汤问我，我觉得身上好舒服了，那我这药还吃不吃呢？我说，你自己看着办吧，怎么都行。他说，我这花钱买来的，又花心思煮了的，不吃好浪费，就一口气喝下去了。后来他每天下班回来都跟我们学法练功，也忘了要去煮药吃药了，还激动得不停地掉眼泪，感叹这法太好了，能不能多练功多学法啊。由于我当时学法不多，悟性不好，我说这都够了，练功是每天一遍，有时间可以多学法。我们来的这些天，他天天不是感冒流鼻涕，就是拉肚子，腰上还起了菜盘子那么大一片的疱疹给我看，还尿了两天血，但都不是很难过，反倒很舒服很开心。我看着他身上神奇的变化，内心很触动。周末我看他收拾屋子，整理出两大袋子中药，还有一箱子西药，对我说，师父给我净化身体，我已经没病了，这些药不要，把它们扔掉，西药就拿单位去，看谁需要就给谁。两个月后我再次来看望女儿，她总是说，你们为什么不早点给我讲真相？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法轮大法好？为什么不告诉我学这个就可以病好？这么好的功法就在我眼前，我却视而不见，受了这么多年的罪。我说，哎，你妈笨啊，修得不好，你不让提，我就不敢说了，应该换个方式跟你讲讲大法的美好。他问我要怎么样才能报答师父的洪恩，师父喜欢什么？我说，师父什么也不要，咱们做好三件事就是报答师父。他说自己已经在单位弘法，还是一名患者成为新学员，那位新学员很能干，他们自己买了耗材，做酒瓶和真相资料，不分白天晚上的，有空就一起去外面发，有人想学法，他们就自己做了转法轮给新同修提供。他说，师父要我们跟上正法进程，讲真相多救人，虽然酒瓶还没来得及看，但我知道这些都是救人的，就先发了再说。他还带着我面对面的跟陌生人讲真相。看到女儿这么精进，我顿时汗颜，这么些年强大的怕心让我战战兢兢地走进大法，更别说出门发资料了。我于是主动要求他俩带我发资料，教我做真相书和转法轮，坚定地迈出救人的这一步，我也堂堂正正发资料了。女儿很有办法，买了各种假发和眼镜，经常装扮的我都认不出来，去不同的地方发资料，有摄像头照着也不怕。
三，你精进我精进，配合救人多。回到儿子家，我把女儿精进的状态跟他们说了，儿子媳妇都很受鼓舞，都感叹是后起之秀啊。我儿子流着泪说，这么些年妹妹为他心里受了不少苦，妹妹能得法一直是他很大的心愿，今天不但精进悟性好，这么快就讲真相救人了，很了不起啊，这是提醒我们要精进，也要多救人。在一次学习师父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看到，在再难的情况下，你都得去做好三件事，去救度众生，这是大法弟子的责任。是啊， 我生在正法时期，不救人怎么能行？这不是不听师父的话吗？我至少得出去发资料。我们也买了设备和耗材，我就在家做饭、看孩子、打印资料，有需要大法书的，我就在家给做。孩子们休息的时候，我们就出去发资料。第一次我跟儿子、儿媳妇、亲家母一起去发资料，内心突突的，拿着资料就觉得两腿颤抖，手也不自主的抖动，更不敢说话。我想我是出来救人的，这样紧张就不对。于是我就赶紧发正念，很快我就平静下来，发资料也很顺利，也不害怕了。回家以后，我特别高兴，不但更加神清气爽，身体也轻飘飘的。在儿媳妇的耐心指导下，我很快学会了打印资料。白天他们上班去，我就在家做家务、带孩子、打印资料。周末的时候，叫上亲家母，带上孩子、儿子、媳妇轮着开车，一起出去发放真相资料。从那以后，我们一直保持着这个状态。平时我打印资料，周末大家一起出去发，孩子在车里很安静，也不闹，我们配合得很好，每次带的资料也越来越多。我深切体会到救人是我们的重大责任，也是我最愿意做的事情。记得在乡下几十年的生活中，我和儿子的善良、热情、真诚的待人态度，在全村人心目中留下很好的印象。那些年，因为全村人都知道我儿子被迫害的情况，我回去也不敢讲真相。但是在最近这几年的修炼中，通过加强学法，一家人集体学法，我越来越感受到，我们全家是乡下那些熟悉的村民们得救的唯一希望，都在等着我们救度。多年以来，儿子一回家，就跟他那些小时候的玩伴、亲戚朋友们讲法轮功真相，讲三退。这两年在师尊的加持下，我也开始面对面讲真相救人，回老家陆陆续续地找出我那些小姐妹、亲友和邻居们，给他们做了三退。我其实不是很会说话，但是一见到他们，我就能滔滔不绝地讲出很多真相，不知不觉就退了好多人。他们同意三退的时候，我经常会禁不住掉下眼泪来。又一个生命得救了，这都是师父在做啊。
请听庆祝五一三明慧专稿，题目是我和妻子的故事，作者内蒙古巴图。和妻子结婚时，我曾高兴地想，这辈子命好，找个城市媳妇，模样也行。可是婚后发现，妻子个性强，难见温柔，很爷们儿气，说话压我三分。吵架时，我还没说几句，就被她暴雨般的阵势压下去了。骂够了，气顺了，才算消停。我生闷气，心里不服。最僵时，各做自己的饭，几天不说话，我很苦恼，婚姻咋这么失败呢？好多次我想离婚，可如果真离了，又感觉前面渺茫，苦苦找不到解脱的办法。我曾探讨过家庭和睦的方法，有人教我，要不你装熊，老实趴着，要不把他打服了。有的说，夫妻不打架的少，混吧。也有的给我出招，趁年轻早散伙，人一辈子几十年，谁将就谁呀。在困惑和苦恼中，我度过了一年又一年，彼此伤透了心，身体也糟透了，我成了药篓子。有时一闭眼，满脑子都是妻子的缺点和那些气人事。今天想来，如果当初真离了，照样会有相同的不幸在等着我。直到有一天我修炼了法轮大法，我和妻子的战争渐渐地偃旗息鼓了。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春天，一个朋友向我介绍法轮功，说如何好，健身有奇效。他是机关大院书记，有文化，有级别。 我疑惑地问，你是党员干部，怎么也信这个？他说，好功法，你应该看看呀。当时国家是允许练的，县城里到处都是练功点，于是我在半信半疑中参加了看师父讲法录像的9天班。参加班的第二天，我就感到奇特，清理身体时出现的症状和老师讲的症状一模一样。9节课下来，我思考的人生终极问题有了答案，人从哪里来，何处是生命的归宿，这个一直百思不得其解的难题在法中讲得很透彻。正如我师父所说，他一旦学习了我们法轮大法以后，他一下子就明白了他在人生当中许许多多想要明白而又不得其解的问题，可能伴随着他的思想会来个升华，他的心情会非常激动，这一点是肯定的。见转法轮。我明白了自己命运为什么那么坎坷，婚姻为什么这样不顺，还有为什么我吃了那么多药治不好的病练功后没了，这些病哪去了。以前我和妻子吵架时，我总想改变她，可总也改变不了，这一点在大法中做了透彻的解答。比如遇事找自己原因，多为别人着想，看别人优点，不看别人缺点，要理解人，包容人，无怨无恨，以苦为乐。师父也讲了韩信胯下之辱的故事，我一下子看到了一个根本问题，以前夫妻吵架是自己人品太差，光看对方不好，不找自己原因，心眼小，性子急，个性强，问题都在自己身上。大法内涵博大，包容一切，我家庭的这点事情用大法中的法理去解决，那是轻而易举的，我心里亮堂了，开窍了。此后当妻子再跟我发脾气时，我就克制自己，不跟他打嘴仗，找自己原因，改变自己。我发现当有了矛盾找自己原因时，能忍耐，能后退一步，真的是柳暗花明。我师父告诉我，你平时总是保持一颗慈悲的心，一个祥和的心态，遇到问题就会做好，因为它有缓冲余地，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所以你练功要按高标准，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见转法轮。当然妻子不会因为我修大法就立马变好，她好不好不重要，我自己变好才重要。尽管她脾气依旧，性格依旧，修理我依旧，喜怒无常，翻脸不认人，但是我心路宽了，容量大了，矛盾来时能看开了。就像一瓶墨水倒在缸里，缸水会变黑，倒在海里，海水依然蔚蓝。虽然我没有大海那么广阔的容量，最起码我在一天天的改，一天天进步。当他损我时，我不计较，甚至一笑，尽管有时笑得很勉强。有时他在厨房干活，干着干着火气就来了，把瓢盆摔得直响，说太累，我不可怜他，凭啥我伺候你？骂我时还经常捎带着我父母，我的母亲过世早，他连我母亲也骂，这是我最不愿意听的话。但我清楚以前伤害他太多，他心里有一片冰天雪地，但我也相信我做好了，那片冰天雪地一定会融化，变成遍地美丽鲜花的大平原。往往家庭矛盾都是一些小事引起的，比如厨房里的油盐酱醋，还有厕所卫生纸什么的，用完后得买，他不张罗买，我买回来他又发火，净干娘们事，谁让你买了。此后我虽然长了记性，但不能不上厕所，于是当卫生纸快用完时，我就藏起来最后一包，当他上厕所出不来时，只好求我。这时我非常占主动，我说 你心粗，想不起来这些小事，我补充一下，有什么不可呢？这下好，出不来厕所了吧？此后他再也不管了，我买啥他都不吱声。善心的表现是能够影响别人和感动别人的，我就看他的优点，不看缺点。欣赏一个人的优点，就是欣赏一个人的境界。面对我的包容，他也在一点点变好。一次，乡下的弟弟买房子借钱，妻子没借，还数落了一通。弟媳哭着说：“俺不借了，穷人有穷志气。”当时我挺心酸，要是过去，这肯定是一场家庭大战。这一次我没发火，我跟弟媳说：“你嫂子脾气不好，但心眼不坏，你别生气。”回头我跟妻子说：“本来你挺善的，今天这事儿太伤人了，不能这样。”我理解地说：“你是不是怕钱借出去回不来？”妻子说：“嗯，这年头谁还往外借钱呀？”我说：“不借钱也得有个好话呀。”他自知理亏，马上道歉说：“要不给你凑点。”过去这是不可能的，他给谁道过歉，低过头。我经常把大法中做好人的道理讲给妻子听，讲善恶有报的古代故事，讲六道轮回的故事。我说善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帮别人就是帮自己，也是为儿女积福，你说对不？他说：“就你能说。”我说：“你心眼好，厚道，直性子，如果再温柔一点就更完美了。”他说：“不用你教训我，现在你像个人似的，以前没把我气疯了。”我说：“那是我不对，现在我修大法了，我知道怎样心疼媳妇了，你得给我机会改，我现在不是在往好上变吗？”他说：“以前你就是一头驴，是李老师把你驴尾巴剁了，你才像个人样了。”上街买菜时，他买啥我随他，买完后我提着，我走累了时他就挽着我，别人说：“看你俩真幸福。”他喜欢吃什么小食品，上街碰见我都买点带回来给他。吃饭时先给他盛上饭，把筷子摆好，有时饭做少了，我就先给他盛上一碗，自己吃点冷饭和剩菜什么的，我心里挺知足，也乐在其中。他不会蒸馒头，却总是喜欢蒸，总也没练出手艺，蒸出的馒头又黄又硬，他不愿吃，我就上顿下顿的吃，吃几顿后他要扔掉，我说扔粮食不好，我师父吃饭时剩饭剩菜都打包带走，我吃你吃新饭。晚上看电视他已经睡了，电视还放着，我走过去关上电视，给他盖好被子，他醒了说：“谢谢你。”我说：“祝你做个甜梦。”他脸上挂着幸福的笑。早上练功时，我把电饭锅插上，等他起床时饭已好了，他有些感动：“你这么优秀，我怎么早没发现呢？”我说：“大法让我为别人着想，我得为你着想啊，和我的同修比差远了。”他说：“来世咱们还做夫妻吧。”我笑着说：“你这么优秀，来世还是让给别人吧。”他说：“那不行，你得答应我。”我说：“我这事一定修成，没来世了呢？”他有些失落的样子说：“你要是修成走了，我咋办呢？”我说：“你也修吧，多好的法，谁修谁得，不修才傻呢，当人再好又能咋样呢？”他说：“我不会打坐，腿盘不上。”我说：“大法重在修心，我20年没吃药，你也清楚，我若不修炼能是啥样子？有时候我也做不好，也有发火的时候，这时他就用大法压我，冲我嘟囔：‘这法让你白学了，你别学吧，李老师怎么有你这么个弟子？’”这时我立即无语，在心里说：“错了，我改，一定改。”我发现我改变多少，家庭矛盾就减少多少，付出多少，夫妻就和睦多少。有时我看他忙忙碌碌的，就想人一辈子都是为了什么活着呢？年轻时我们打过无数次架，彼此都伤痕累累，现在不知不觉中，他头发白了，脸上有皱纹了， 这就是人的一辈子吗？生命只有修炼才有出路，才会得到永恒的福。家里不管大小事，我都跟他商量，比如孩子结婚，按乡俗，我得讲几句话。大法这么好，我就讲点修炼的内容，让亲朋好友得福报。可是又担心中共在打压我们，我怕这边我讲了法轮大法好，那边把警察招来。这时我妻子说，你就讲真善人好吧，别人一听都明白。于是我按他的办，孩子结婚那天，当我讲到只要按照真善人去做人做事时，下面一片掌声。事后妻子说，你在前面讲话，我在你身后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给你加油呢。我很感动，我为他的变化和有个美好的未来而欣慰。妻子对我修大法很支持，有时想叫我干活，一看我学法，就悄悄自己去干了。孩子回家，他悄声说，你爸练功呢，别打扰他。有一次他说，以前咱们闹离婚时，我找人算过，说你40岁以后就好了，真灵。我马上纠正，是我学大法才变好的，别记错账，没有大法咱俩日子还不知咋样呢。他说，反正你现在是挺优秀的。我说，你变化也挺大呀，越来越善了，有菩萨心肠了。他说，我本来就不坏嘛，那些年就是你给气的。这话我认账，那时我毛病多，别说夫妻吵架，出去找女人都不在话下，谁怕谁呀。以前吵架想起来不过是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甚至一句话一个表情，看不惯了火就上来了，结果越弄越大。现在不了，他说什么我都能理解他，不贬低他。比如在家里干活时，他偶尔会唱几句歌，我就静静地听，唱完后他问我唱的咋样，我说挺有特色的。他说什么特色，我说脑袋发炸，浑身起鸡皮疙瘩。他笑得不行，潮肿。我说你不如唱法轮大法好，那多阳光啊。一次买保健品他让我吃，我说我修大法身体好，不用这个。他说不行，你得吃，要不你太亏了。我不吃，他就端着碗满屋追我。他生气地说，要是小三喂你，你还不乐颠了。我说我没有啊。他说我知道你没有，要有我撕他的嘴。我心想，如果不是修法轮大法改变了我自己，我干啥你也没办法。人要变坏谁能挡得住，人要想变好神佛都帮你。我的故事很平常，但我清楚，不管一个人脾气怎么不好，夫妻怎么不和，只要能够真心的在法轮大法中实修，去磨练自己，改变自己，用不了3年5载，保证就变，保证家庭祥和，夫妻和睦。不信你去品。
这期的2017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